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使徒行传第21章20节看起，当保罗到了耶路撒冷，跟众弟兄有非常欢喜的交通，述说神怎么使用他，这些弟兄听了也很高兴。所以我们要强调，保罗跟耶路撒冷教会基本上起码在领导阶层是一致的，不过也有很多人，我们的确知道在耶路撒冷教会信仰并不正确，对于犹太教他们不能放弃，那么这就让两个冲突的思想虽然在历史上很一致，所谓历史上很一致，就是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有旧约做背景，但是犹太教是律法化的旧约信仰，旧约是上帝的启示，没有错误的。犹太教把旧约律法化，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所以他们跟保罗跟基督教是不能相合的。那么但是在这些领导阶层里面，他们很高兴听到保罗所讲的话，然后他们就出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对不对呢？反正招来大祸啊。那么用心呢总是好的，至于合不合真理，应该也没有不合。他们有什么建议呢？我们看20节，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哦、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啊、信主的有多少万，是指在耶路撒冷吗？还在其他的地方？那么这里一般人会讲到说是耶路撒冷的，不过我觉得耶路撒冷数目这样是不太高了，那么是不是这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或者是包括其他地方犹太人信耶稣的很多，就是这个意思。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其实信的人数多少，是万还是千还是多少，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真的信了吗？也就是他们真的重生得救了吗？也就是说他们真的因信称义了吗？也就是说他们真的认识了耶稣吗？那么我们必须说，如果你不相信因信称义，如果你没有信耶稣是独一的救主，那么你就不是真基督徒了，就没有真的得救。这些犹太人里面他们有没有真的得救，我们不好分得太细，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人的心，而且你头脑里面口头里说的跟你心里所信的不一定一致，你自己都不一定能够分辨得很清楚。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个人，不管多么糊涂，不管多么幼稚，不管多么轻率，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因着圣灵把神的话放在你心里，你知道三位一体的真神耶稣真是独一的救主，为他选民的罪死了复活了，我们也在其中，我们信靠他有永生，希望这个圣灵让你很坚定。那么犹太人中信主，如果是真的信主，他们就不会有这种对律法这种错误的看法了。那么这些人都为律法热心，为律法热心是一个含糊的字眼，为律法热心可以是指着热心遵守律法，热心研读律法，热心传扬律法，这都也教导律法，这都也不一定错。但是你只要有一丝一毫，我要好好遵守律法，我们要好好遵守律法，这样我们才能得救，那就是大异端了。这个历世历代最大最可怕的异端就在这里，用最好的心意，最好的说法，守律法还有什么不好，用这个方式来叫人称义，这是亚当夏娃的罪性，我们都会这样想，魔鬼也会利用我们这种想法，让我们不是去杀人放火，而是热心遵守神的话， 却忘记要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却不相信要完全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因此把基督教、把福音打了最大的折扣，做了最大的改变，那就是真是大异端了。我们要求主避免，让我们避免这些事。好，那么但是我们还是说，这些耶路撒冷的长老们应该还是正派的，他们归荣耀给神。然后呢，就马上讲到，你来这里应该要做一件事情，我们为了以后你也好，大家也好，传耶稣或者传福音更方便，我们就要让犹太基督徒知道，我们并没有要废掉律法，他们不必对你有那么大的敌意。啊，各位，再一次，我真是不知道我们能够了解多少保罗的新因信称义的意思和初代教会面临的，以及历世历代面临的这个困难。我们还是只好再强调一次，我们得救是因着恩，我们称义是因着信，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好，我们的行为好是我们蒙了恩典的结果，不是我们蒙恩典的条件。始终把这句话记得，因果弄清楚就不会出问题了。好，我们不再分析这个因信称义和律法和恩典的关系，因为那实在是太丰富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我们在这里是查经，恐怕不能讲得那么仔细。那么我们继续来看这些犹太长老说的话。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好，保罗对他们讲的这句话没有反驳，也没有说明。那么当犹太的长老、基督徒长老说这话的时候，也觉得保罗不会说这种话，那也就是这种话是不对的。那么我们看看这种话对不对，犹太人要离弃摩西对不对，保罗有没有这样讲？犹太人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保罗有没有这样讲？如果这样讲对不对？也不要遵行条规，保罗有没有这样讲？如果这样讲对不对？那么这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还是说，不管是摩西、割礼或者条规，条规的话都是指着律法。如果我们任何人，包括犹太人或外邦人，觉得我们要靠行律法来称义，那就不对。那么保罗就会说，我的确是这样讲的，各位同工，你们难道不知道？难道你们也弄错了吗？难道你不晓得耶稣的宝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让我们得到了完全的救恩吗？这个我们是非常肯定的，亲爱的同工。就是保罗有没有教训这些犹太人？如果说他教训他们，我们不能因行律法称义，我们不能行割礼称义，行割礼就是代表行律法，割礼包括了一切的律法，那么那就有点可以说离弃摩西。我们不废掉律法，我们也不废掉摩西，但是如果有人觉得我们要遵行摩西的律法来得救的话，那我们说我们废掉摩西并不是错误的。当然更好的是，耶稣成全了摩西律法的要求，我们就不必再成全，信靠耶稣，我们就做到了上帝要求我们、我们人做不到的事。好，愿我们有信心，就是保罗讲的这个话，保罗讲到犹太人是为律法热心的，这不一定是错误。那么保罗教训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这话也不一定是错，也就是保罗不一定没有讲这个话，而保罗讲的是对的。 如果摩西是离弃行律法称义的这种想法，那么我们是离弃。不要给孩子行割礼，那么保罗对于提摩太是行割礼了，保罗对于提多是不给他行割礼。这要看那个情形了。如果行割礼给人一个印象是，我相信行割礼，守律法，我们才能得拯救，那么保罗坚决不会要让人行割礼，不管是外邦人或犹太人。如果行割礼只是一个文化风俗习惯，犹太人向来用行割礼来表示我是犹太人，那么保罗会说，那你就不要废掉割礼嘛，有人受了割礼不要废掉割礼。保罗在这些方面是很宽大的，只要你不把这些当作得救的条件，那就没有问题。但是你一旦把这当作得救的条件，那就有问题了。所以保罗有没有叫犹太人犹太基督徒不要给孩子行割礼呢？可能有，可能没有。不管有没有，我们记得不是行律法称义就对了。那么保罗或者我们都应该尽可能的让大家皆大欢喜，就是我们再一次说保罗自己讲的，若有人受了割礼就不要废掉，没有受就不要强行。这是一个和睦的事，使人和睦的事，这不是一个既要真理的争执，我们不必为这个事争执。好，这些人呢显然都听到保罗对摩西律法负面的这个想法，那么就想到犹太人，包括犹太基督徒，包括犹太基督徒就是他可能是真基督徒，但是犹太教的色彩很重，但他也可能不是真基督徒，他只是基督教的色彩很重，但是他不是。哦，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管你哪个宗派，你必须真的信靠这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的独生子耶稣的救恩，你才能得救。我们希望我们记得这一点，圣灵帮助我们在这复杂的神学里面，我们能把最基要的弄清楚就好了。好，现在你来了，你来了会惹起麻烦的。事实上后来就惹麻烦了，他们说的这一席话就是希望保罗不要惹麻烦，就是希望保罗做一些事来减少麻烦，来让犹太基督徒觉得，这个也保罗听他所说的，听人家讲到他的事，原来不是真的，他还蛮守律法的，他对犹太传统也很看重，他对洁净的礼也看重，哦，我们以前错怪他了。如果保罗做这个事，或者他们给他建议做这个事，是要和睦，要以后跟犹太人传福音不致有困难，那这个建议是对的，保罗显然也愿意听。那么当然也有人说，神拦阻了这件事，因为神不喜悦，今天不可以再献祭了。各位，今天不可以献祭了，如果你把献祭当得救的条件，今天不可以行割礼了，事实上任何一个时候，摩西的时候，大卫的时候，以赛亚的时候，耶稣的时候，你都不能觉得献祭、守律法、受割礼可以叫你得救。任何一个时候，你都必须要知道，不管你是不是基督，是不是犹太人，不管你在哪个新约旧约，你必须认识一点，我们得救是上帝的恩典。旧约的时候还不知道，知道因信称义了，不知道道成肉身，但是他们知道凭着信心要信靠神，要信靠神给摩西所写的话，给先知所写的话，我信靠神我才能得救，这个是必须的，这是非常基本的。使徒行传第21章，这些耶路撒冷的长老对保罗所做的建议，大家听到你来了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 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以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这个建议保罗是采纳了，所以这个建议应该是没有违反真理。不过我们也必须说，这可能还是有含糊的境界。当然我们怎么做都有含糊的，我们怎么做都不能完全的，这又是不能因行为称义。你行为再怎么做，做的也不够完全，你一定要因信称义。只有相信耶稣所做的，披戴了耶稣，我们才能够得救，才能够称义。现在他们要保罗出钱，然后一起在众目睽睽下显出保罗跟他们行洁净的礼，然后让他们守规矩。这样呢，众人知道，哎呀，原来保罗是这么看重律法的，这么看重礼仪的。他们会知道，哎呦，保罗实在是循规蹈矩，遵行律法。那么我们还是说，这个对保罗的看法对不对呢？保罗似乎没有反驳，也没有要加以解释，也没有说，哦，不是这样子的，我的意思是怎样，我就是要废掉律法。保罗就完全照着去行了，可见得他们所出的建议，保罗不一定反对。那么如果我们说保罗在很多的事上，绝大多数事上都比任何人，比所有的人都更接近真理，即便他没有被漠视的时候，包括在这个时候，那么我们就会说，好吗，那尽可能的我们跟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是一个合理的做法。但是当然也有人说，保罗这一次是做错了，神幸好拦阻了他，保罗不应该去献祭许愿的。那么不过我觉得保罗做的是对的，更可以看到他这么强调因信称义的人也愿意这样子所谓的妥协，实在他是一个很有弹性的人，他实在是把真理讲得很清楚，把合一的行为也做得很好。好，他们建议保罗啊，你就去带这些人行洁净的礼吧，而且替他们付钱。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这个当然是在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以前在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就做的决定，就是外邦人需要守这些。我们也讲过，守这些并不是说这些是得救的必要条件，这只是在显出外邦人在有些事上特别容易犯罪，包括行奸淫，包括吃到这些东西，有这些迷信在其中，所以他们就特别希望外邦人不要做这些事，外邦人能够远离这些事。事实上该远离的多了，十诫就包括在内，这里都没有写，并不是说只要这几件讲的不做就可以了，其他可以做。这只是犹太人觉得外邦人容易犯的错，淫乱啊，吃的东西不干净啊，所以特别有一个提醒。好，他说我们对外邦人已经有一些要求了，跟你们的要求一样的。26节，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保罗就要做这个事情了。做这个事情我们也还是说是很对的，但是呢，不知道是神刻意拦阻他吗，还是神要给保罗一些功课，我们不知道。我们就知道保罗实在是一个基督的好使徒，但是他实在碰到太多的难处了。我非常佩服他，求主也把他那样的恩赐 分一些给他的教诲。现在我们真缺少这么勇敢有爱心的人。27节，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哦，这耸动呢，就是大动乱了。这一个动乱完全超过保罗所想象的。我们今天应该可以想象，因为今天的犹太人，这在那种喜欢律法的情形下，为了这种有人违反律法而产生动乱，产生很激烈的情绪是有的啊。那么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哦，他们非常的愤怒，他们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忙！”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好，他们就造谣了。也就是实在耶路撒冷长老的建议是个馊主意，我不知道算不算馊主意，就是效果刚好相反。本来是希望犹太人看见了就说，哎呦，原来保罗你跟我们一个阵线的，就现在看见了，他们反而更加攻击保罗了，也不讲保罗做的是什么。那么所以也许这里的教训是，我们根本一开始就不要妥协，但是我们又很难说保罗在这里做错了，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当然清楚知道保罗是罪人，但是他所写的只要在圣灵默示下都是准确的，没有错的，而他所讲的一般来讲应该也是准确的，没有错的。不过不管怎么样，保罗这一次到耶路撒冷送钱交通分享，结果遭到大祸，而且我们没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对他有什么帮助。哎呀，这让我们很遗憾啊。好，保罗去了行洁净的礼，当七天快要完的时候，那么有犹太人看到了就要抓他，就喊叫说在各处糟蹋我们百姓，糟蹋百姓和律法的，好像纳粹的时候一样啊，糟蹋我们，攻击我们的信仰。哦，这并这地方他要糟蹋我们的百姓，我们的律法，还有这个圣地。哦，这是非常可恶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为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各位，你要知道圣殿不可以随便进去的，圣殿我们外邦人不能进去的，谁要混进去那真是死罪啊。其他的宗教也常常有这种情形啊，好像摩门教也是一样，就是比较圣的地方一般人是不可以去的，免得污秽了。我们其实基督徒现在没有这个观念，我们靠着主的宝血随时随事随地都是圣洁的，我们也没有怕被世界污染的现象。我们知道我们的神被我们的心被神保守，我们就不会被污染，神会恩待我们，不是出于我们。当然这一生大家的罪都还是很多的，但是神如果愿意会让我们完全圣洁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